啊，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基督徒要各尽本分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本分，首先本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翻到这个，等一等好吗？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本分是什么意思哈。本分呢，我们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百丈清规，有没有人听说过？没人听说过啊。这个清规戒律啊，我们想到清规是什么，马上想到清规戒律，对吧？那清规戒律一般是庙里面的，对吧？康丽姊妹说得很对，庙里面的啊。这个百丈清规呢啊，确实是佛教的一些啊一些规则啊。它是有一个唐代的和尚啊，叫做百丈怀海禅师啊，他制定的啊。这个百丈清规呢非常的多啊，各式各样的，你每天早晨起来要做什么啊，然后要做什么啊，你在啊每一步啊日常生活当中啊你都要做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啊这么厚的一本书啊，我们看到都是各种各样的要求啊。那么它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的佛教影响非常大啊，对于以后的这个禅宗的这个寺院啊影响很大啊。寺院的这个啊，这是一个严密啊组织的这样一个啊分工都不同啊。有的是做这个，有的做这个的啊，我们看到有这个字不清楚哈、啊，它有的上面有什么啊，有这个首座啊，有西堂啊，什么有这个堂主啊，这些词好像我们从武侠小说里面经常看到是吧？啊，所以说它这个分工底下都分得很细啊，每一个这个啊分工要做什么，这个清规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啊，后世的这个佛教。啊，包括啊佛教以外的影响都非常大，已经可以说深入到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种啊一种传统文化当中去啊。它这么多的这个清规呢，它有一句核心，有一句核心啊，它叫什么呢？但这句话大家应该听说过，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不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一日不作啊，这什么意思啊？大家明白吗？就我一天不工作，一天就不吃饭啊，这是整个这个百丈清规的这个精髓所在啊。那么这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灵当中，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当中影响很大的啊。那听起来这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跟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好像很像，是不是？保罗也这么说啊，啊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如果不做工啊就不能吃饭啊，非常像啊。其实呢它有本质的不同，我告诉大家啊，有本质的不同，不同在哪里？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保罗到底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啊？我们基督徒的本分跟这个佛教徒啊，我们中国传统思想的这样的本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因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很多人把它奉为圭臬的啊，觉得里面很有道理，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啊，里面没有什么错，我每天勤奋的工作啊，我才有饭吃，我才可以吃饭，就是尽到自己的责任的意思，其实啊。但是我们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啊，要远远超越啊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们来看经文啊，首先呢，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哈，那个首先告诉我们的啊，要干什么呢？我们要彼此代祷，遵基督的道。啊，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它的主要的内容啊。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我们看啊，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的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啊，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且基督的忍耐。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在里面？我用这个红色标记，再用绿色标记，再用红色标记，再用绿色标记，什么意思？有没有发现规律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标记？有人知道吗？能不能看出来这里面的端倪？能不能看出来？我们看出来哈，这个为什么这样标记两种颜色，也告诉我们它跟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百丈清规有本质的不同。百丈清规它是完全靠自己在做，都是我的动作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这一步当这样行，下一步当如此行啊，都是规定 我的动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行为，没有别的行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红色啊，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该做的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教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得荣耀啊。这个绿色是谁在行？我们看出来了吗？绿色这个动词的主语是谁？还是我们基督徒吗？啊，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是我们的神。所以绿色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了恶者。第五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所以他一段是基督徒的本分，我们该怎样去做，另外一段紧接着就是神对我们基督徒啊本分行本分的回应啊，神要引领我们，所以他是神的动作啊，人的行为他是交织在一起的啊，交织在一起的啊。所以首先我们看出来，这是跟那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佛教的这个清规戒律最大的不同，神会引领你。有句话叫什么讲 Do your best， 然后下一句知道吗？ God will do the rest， 是吧？你尽好自己的本分啊，上帝要引领你，神有他的啊大能大力来引领你，神要行其事在我们当中啊。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来啊，我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啊，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啊，保护你们脱离了恶者啊。主还会引导我们的心啊，叫我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重要的信息啊，主会回应我们的啊。我们的信心来自哪里？来自神的信实啊。我们的本分来自何方？来自神也在做他的工，我们做我们的工，神也做他的工，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么还有大家能看出来啊，这个保罗在这里请求他的弟兄们最主要的事情是请求他们做什么？我们能看出来吗？祷告啊。我妈妈真的刚刚受洗就能看出来了，是是啊，是的啊。保罗主要是请求他们为我们祷告，是不是？这是他的主要的请求。所以这个祷告啊啊，我们经常要这么说哈啊，你为我祷告啊，我为你代祷等等。但是祷告往往我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在我们当中啊，那个有的弟兄跟我说哈，哎，祷告啊，神不回应啊啊，好像没有，我祷告没有能力啊啊，像啊某某某谁谁谁他的祷告就大有能力，神就回应他，我祷告神不回应我啊啊，这是第一种负面的声音。第二种负面的声音是什么呢？啊，可能就更加负面了啊。他说啊，我听到有曾经有人跟我这样说过，他我最不喜欢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为你祷告，那、啊、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都不帮我啊。我来到教会，我根本啊需要实际的帮助啊。他一句像空话一样的说，我为你祷告，就没有下文了啊。所以这样的更负面的一个信息啊，有人这样跟我抱怨过。啊，好像我们啊觉得为别人祷告就是在话里面说一说，没有行动的，只有语言没有行动，是不是啊？啊，我们可能啊，在我们通常我们一些慕道的朋友们，在他们看来啊，我们如果实际的帮助啊，实际的这些啊事情啊做在他们身上，可能比为他们祷告可能更加有用啊，更加实在，是不是啊？啊，甚至我们很多信主的基督徒都会这么想啊。啊，一句话祷告啊，这容易啊啊，祷告很容易嘛，我开开口，是不是啊？就祷告祷告，但是你真的去关爱别人，真的去坐在他的身上做一些事情啊，好像是更难的。我们很多人也这么想，对不对？那么从这里面这个啊，为我们祷告其实是一种代祷啊，为别人代祷。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代祷容易吗？容易不容易？代祷容易不容易？我们觉得容易的举手，觉得小辉觉得容易代祷啊，那么觉得不容易的举手啊，好像同意不容易的多一些，是吗？代祷为别人代祷是不容易的啊啊，其实呢啊，我们来看为什么代祷其实是不容易的，代祷甚至于啊，你真的要啊，真的要完全完全的怎么样，要献上你自己。啊，你的心，对了，杨丽姊妹说的很对，你的心啊，如果你没有心的话，有口无心，那不叫代祷，那叫跟空气说话，是吧？啊，那么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 啊，为我们立好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主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代祷，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能不能想起来？主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非常感人的代祷。嗯，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行的，他们不知道，是吗？”所以说啊，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立好一个非常啊好的一个榜样啊。这段经文是这样的：他在十字架上啊，那些钉死他的人，那些罪犯，他为他们代祷啊。那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23章33到34节这样一段记载。啊，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那些钉死他的人啊，他的敌人啊，那些害他性命的人，他为他们祷告啊，这样多么大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啊，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多么大的牺牲啊！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常常觉得祷告没有能力啊？为什么有人认为祷告是好像不如做实际的事情啊来的实在啊？只有语言没有行动，为什么会有人这么看啊？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没有效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跟我们啊所宣示的啊所展现的这样一种牺牲的爱。这样完完全全的把你的心摆上啊！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一个弟兄或者为一个姐妹说我为你代祷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同身受他的痛苦？有没有真正的跟他一样，你能感受到他的困难、他的挫折、他的沮丧，甚至他的绝望？你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啊，真的你的代祷是没有能力的啊！所以说啊，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这样的一种牺牲啊，效法他的这种舍身的爱啊，所以你这样才会有这个能力，真正代祷的能力来自于牺牲，来自于啊背上我们的十字架。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啊，他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祷啊，为我们代祷啊，他在升天以后，他仍然啊坐在啊天上为我们日夜为我们代祷，日夜为我们代祷，所以我们。代祷的力量，我们为弟兄姐妹代祷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背后我们啊，耶稣基督在天上也在为我们代祷，希望我们的生命改变啊，来自这里啊。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坚强的意志啊，我要啊怎么样？我要这样做啊，我要有这个舍己的爱，我要怎么样啊？你如果靠你自己的力量，你做不出来的，你行不出来的啊。来自于耶稣基督在天上坐着，为我们日夜的代祷。啊，希望我们的生命改变，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他，越来越像他，这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啊，同时我们还有一位为我们代祷的，除了耶稣我们代祷，还有哪一位我们代祷？我再问一下。啊，圣灵，啊，圣灵，我们啊，觉知信主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让我们引导我们啊，跟从耶稣基督。啊，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圣灵也每天啊在我们心里面为我们代祷，来归正我们的生活。所以啊，罗马书8章26-28节是这样说的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所以我们的软弱啊，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的祷告的力量来自于这里，来自于这里。所以常常我们觉得啊，我的祷告为什么没有力量啊？为什么没有效果？我们没有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没有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祷告常常觉得我们啊自己都觉得很空洞啊，自己都觉得啊在对着一个空气说话，很枯燥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成长啊。所以说我们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啊？就是学习祷告啊，不但是为自己祷告，你也为弟兄姐妹们代祷 啊，真正的能够感同身受他的困难，感同身受他的挫折，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守望，啊，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同样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有弟兄姐妹觉得这很难做到，这很难做到，啊，为啊我亲人以外的人我很难做到这一点，那不妨从我们的亲人开始，从我们的亲人开始，啊，如果在家庭里面有矛盾的，啊，家庭里面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些波折的，啊，不幸福的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们不妨从我们的亲人开始，为我们的子女祷告，啊，为我们的配偶祷告，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啊，这是我们所要做的本分，基督徒的本分，第一步，啊，为你的亲人，为你心上的人去祷告，去祷告。这个祷告当中，啊，我们效法基督牺牲的爱，仰仗神的大能大力，听从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给我们祷告啊，因为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我们来学习圣灵的这样的引导，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这两位是谁？大家能不能猜出来？估计不太容易猜出来哈，啊。我可以给大家一点提示啊，这一位啊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伟大的神学家啊啊，他有很多的非常有名的神学著作，可以奠定了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基础啊。那个还有呢，这位是他的妈妈，是他的妈妈。我给这两个提示，大家能不能猜出他们两位是谁？不是马丁路德，你看这个装束打扮，哎，对了啊，奥古斯丁哈，奥古斯丁是我们啊非常伟大四世纪的神学家啊，他啊他和他的妈妈啊，他的妈妈是谁呢？叫做莫妮卡啊，奥古斯丁和他的母亲莫妮卡，他们是什么故事呢？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啊，那时候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公元四世纪啊，这样一个家庭啊，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就是我们圣经里耶稣基督经常去骂他们的那些人，是税吏。啊，是罗马帝国的税吏啊，他的父亲是完全不信神的啊，完全追求那些俗世的这些荣耀的啊，所以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希望奥古斯丁能够光大他们的门楣，能够有个出人头地的这样的一些想法。那么把奥古斯丁，因为他从小非常聪明啊，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啊各方面都很优秀，所以他希望给他学习修辞学。啊，修辞学这个雄辩啊，那么这样以后他可以走这个政治的道路，成为一个政治家，这是他爸爸的希望啊。但是他的妈妈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这样一个基督徒啊，莫妮卡啊，基督徒啊，所以他们家庭里面这个价值观就不同。奥古斯丁呢，就是这样去长大，按照他的爸爸这个设计去学习修辞学啊。那么长大的过程当中啊，他其实经历了很多放荡的生活。年轻人啊，非常放荡的生活。那么他不但是生活上很放荡，而且在信仰上呢，也完全是啊跟从一些啊外来的这样的一些信仰。他信什么呢？信这个波斯传来的这个拜火教啊。拜火教就是我们看那个武侠书啊，《倚天屠龙记》里面那个明教啊，就是哈，那个他就信仰这个啊，所以他也受很多这个拜火教、摩尼教又叫受这个影响啊，所以他是完全。头脑里面是没有这个啊基督教这个神的观念的啊，他们拜火教特别强调这个二元论，善和恶两股力量在宇宙当中的啊，他完全没有这个罪的这个观念啊，没有这个原罪的观念。但是奥古斯丁恰恰他以后成为神学家以后，他这个对于这个罪的这个诠释是最清楚的啊，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后来一直到30多岁啊，有一天他在花园里面祷告的时候。啊，神突然开启他的心，啊，从此他就是幡然悔悟，啊，成为一个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啊，这个背后这个转折来自于哪里？他的力量，啊，为什么提到他的妈妈在这里？好像没有他妈妈什么事情，对吧？其实他的妈妈在背后一直在每天为他祷告，每天在为他祷告，啊，从他从小的开始，啊，从他爸爸设计他的人生开始，他的妈妈就为他祷告。啊，结果最后的结局是神的手啊，他有奇妙的作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啊，还是把奥古斯丁引领到一个这样一个 啊，不但是跟从神，而且成为一个伟大的这样一个神学家，啊，这是力量来自于他妈妈每天的持续不断的啊，长达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带导，啊，这是他妈妈的话，他说啊，这妈妈在离开世界之前跟奥古斯丁说的这段话，他说：“我儿，我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我的愿望都已满足，过去。”之所以暂留此事，不过是希望你能成为基督徒，但上帝的恩典超越我所求，使你竟能轻视人世的娱乐，成为上帝的仆人，我还求什么呢？啊，神给他的引领，对他生命的塑造，超过他的所求所想。啊，这是祷告的力量，带祷的力量。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向神求的时候，带祷的时候，啊，神会给我们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样一个结果。他的妈妈还说，随便把我葬在哪里都好，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以后不论在何方，你们在上帝台前要纪念我。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台前纪念奥古斯丁的妈妈莫妮卡啊，她祷告的啊，持续不断的这样一个祷告，一个代祷啊。这个代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奥古斯丁毫无改变的时候啊，继续生活放荡的时候啊，继续跟从别神的时候，他的妈妈是怎样一种心情，这样一种心情，有的时候甚至是绝望的，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仍然不断的为奥古斯丁去代祷，这里面含有一种啊牺牲的爱在里面，就效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成就的这个爱啊，效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代祷，他也听从心灵里面圣灵的啊微弱的声音，给他力量，给他力量的源泉，所以最终让他的儿子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学家，这是代祷的力量啊！以至于奥古斯丁啊，跟他妈妈说，他说啊，母亲，他说你赐给我双重的生命，在肉体方面，你生我在这可爱的世界；在灵魂方面，你将我生在荣光的天国里。啊，这是神通过他的妈妈在他身上做的工。所以今天我也很喜悦，我跟我的妈妈能一同在这个神的道当中能够追求啊！我的妈妈对我有很多的引领，以前啊，那么我希望就是啊，耶稣基督能够继续引领我们这个家庭啊，继续能够天国的荣光里啊，我们全家都能生在天国的荣光里。所以这是我们啊学到的这个代祷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还看啊这段经文啊，代祷容易吗？其实不容易的。是不是啊？代祷甚至于比那些你做这个实际的事情可能是更难的啊！代祷是不容易的啊！代祷不但改变对方，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在代祷当中，我们越来越学会顺服耶稣基督啊，越来越知道我们怎样能背上我们的十字架，能够跟从耶稣基督啊！这是不容易的啊！特别是在代祷当中啊，人不都是有信心的，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啊你们，保护你们脱离了恶者啊。主会引导我们的心啊，叫我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啊。这一切都是代祷所需要的，我们要爱神，要学基督的忍耐，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尽的一个本分。我们还要尽什么本分？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经文啊，接下来就跟刚才说的这个百丈清规很类似的这段啊，那个叫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我们从第六到第十二节，保罗这个信息都是说啊，要强调啊，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啊，要安静做工啊。特别我把这个红色标记出来，全是讲做工和吃饭的啊。他说啊，因为我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啊。他反复强调啊，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句话完全就是跟那个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是一样的啊。但是我刚才说了，你们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我们做工，神其实也在我们后面做工，并不是我们人的行为啊。我们尽本分的时候啊，神也会引领我们。他说有人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啊，反复强调这个做工，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啊，在圣经里面这些基督的门徒们，他们其实都是做自己的工的啊。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什么？有渔夫，是不是啊？啊，他们做工的，彼得是渔夫，对不对？那保罗自己呢？他是做什么事情的？你们知道吗？保罗是以什么为职业的？嗯？有人知道吗？嗯？啊，他也是手艺人啊，他是会织帐篷的。明白吗？啊，他织帐篷为生的啊，所以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辛苦劳碌，也是昼夜做工啊。他是以织帐篷，他们当时这个帐篷啊，织起来的要求其实很高的，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的啊。所以织帐篷是一个，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手艺啊。那么耶稣基督本人是做什么的？啊，是木匠，对吧？所以每个人都是做工的啊。所以说这个本分，在这个做工当中，不仅仅是做这个工本身。啊，其实他在里面其实还是超越这个做工本身这个范围啊，要做更大的工。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啊？我们先对个对联好不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吃饭做工的这么多的事情哈、啊，我们先调剂一下啊，我们来对个对联啊。人间只有读书好。下一句有没有听过这个啊？我们父母要教育孩子，叫你要好好读书啊，好好读书啊，对不对啊？好好读书为了什么目的啊？啊，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叫他们好好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样啊？为了说什么？你以后怎么样啊？找份好工作，对不对啊？哈哈，是不是啊？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找份好工作，为了让你以后能够好好做工，对不对啊？啊，所以说我们经常教育孩子，你要好好读书啊，因为说你找份好工作以后你怎么样？你吃饭就容易了，以后对不对啊？啊，吃饭就容易了。所以这是中国古人的对联，也是中国古人也是这么教育他们的孩子们的啊。人间只有读书好，世上莫如吃饭难啊。其实做工吃饭是很难的，是吧？我们大概可能第一代新移民可能都有深有这种体会，是吧？在这个异国他乡里要生存不容易的，是吧？尤其刚刚来到这里啊，所以我们更希望我们下一代我们要好好读书啊。特别是我们华人家庭最强调的最重视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啊，你要读好书，你将来就容易了啊，将来吃饭就容易了，就能找份好工作啊。但是我们发觉在这个问题哈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啊。这位女士大家认识不认识？常常有人碰到一些问题，她这个话解答的蛮有意思的。不认识哈，不认识她哈、啊、她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啊，他说啊，你的问题是想的太多还读书太少啊？他说过这么一段话啊，杨绛，对了哈啊，因为他是一个很强调读书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他嫁给一位先生叫钱钟书，喜欢书的，哈哈，是这样的啊。那么他说你的问题是想的太多还读书太少？我们很多华人的这个家庭里面啊，特别推崇这句话啊，所以。啊，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们要多读书啊，对啊，那么我要去读书，对吧？啊，特别注重教育啊，要读书怎么去读书啊？我们要进这样的学校啊，这个哪个学校的大门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啊？嗯，哪个学校的大门啊？那肯定是个名校了，对不对啊？哈佛啊，有人看出来，这是哈佛大学的大门啊，哈佛大学好几个门啊，这其中一个门。哈哈哈哈啊，那么你看啊，我们最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进什么样的学校啊？如果我们的孩子进了这样的学校，那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啊，因为能读好书以后能做好工，对不对啊？有好饭吃了啊，所以说有哈佛大学啊，这些什么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等等等等等，一共这么八个大学啊，这些大学叫什么大学啊？那藤校，对吧？常青藤联盟啊，所以有好多这样的书啊。我们说啊，怎么样进常青藤，指导我们的家长们啊，藤校精英怎么进去，等等等等等等啊，很多的是吧？啊，那个把自己的孩子推到这样的学校里面，有个特别的词叫什么啊？叫爬藤，哈哈，是吧？就这么爬进去，对吧？怎么样把孩子推进去，叫爬藤啊？因为我们这个。啊，尤其是中国人，我们这个理念当中就是这样的啊。你读好书以后，一个好工作，一个好工作啊。那个中国古人的训诫啊，这个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什么都有了，对吧？就是啊，所以这是我们啊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观念是这样的啊，那个要读书啊。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读完书以后啊，名校毕业了，你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形，是不是啊？这个情形是什么一个情形啊？一天到晚忙啊，你找份好工作忙得要死啊。有人说去华尔街工作了，那高兴，那到了华尔街，那就是这个样子，恨不得自己有八只手八只脚，对吧？跟螃蟹一样才好，跟章鱼一样才好，就是啊，每天呢就是这么忙碌的啊啊，所以啊，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很多年轻人，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啊，而且他们跟我讲一句话，他们怎么讲啊？我相信很多人也认同的。我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也觉得这句话有道理的。他们说什么话啊？叫拼命工作，尽情玩耍。啊，叫 work hard, play hard, 听说过是吧？听说过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忙的这个工作之余，我们就干什么？我们就是真的是啊，尝试世上那些啊，可以让我们尽情玩耍的东西，啊啊，去世界各地看一看呐、啊，进行各种活动啦、啊，等等等等等等啊，可以想出来的我们都能去尝试一下，啊，拼命工作，尽情玩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的是什么？怕的一个穷字。是不是啊？我们最怕这个啊！我们中国人很怕这个字的啊，尤其是我们啊经历过一些贫穷的，有这样的经历的啊。像我这个年代，我们可能有一些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时候还经历一点贫穷，到了下一代可能不经历这个物质上的贫穷了啊，但是经历到什么心灵的这个贫乏啊。所以这个啊，拼命工作，尽情玩耍啊，围绕这个字而来的，是吧？要去除我们物质上的贫穷，同时啊，我们心灵上要满足我们心灵。但是满足没有呢？满足没有呢？你在拼命工作，在尽情玩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空虚呢？啊，会不会觉得你有的时候觉得很迷茫呢？或者觉得你什么也没得到？有的时候啊，在你玩耍之余，在你那个工作之余，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会不会？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啊，类似的感受啊。我们啊，这样的去努力读书，进了名校，毕业以后找份好工作，然后就拼命工作，然后尝试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快乐，到了最后我们还是不快乐，到了最后啊，我们的心灵里面还是很多的很多的这样的空虚，这样的挫折啊，这样的困难，是吧？啊，所以有人问哈，他这个魔鬼的形象啊，你这么拼命工作，为什么越来越穷？是不是？为什么啊？我们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啊。这里保罗说的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怎么做得到？怎么做得到啊？真的是不能安静做工的啊！在职场，我要拼命的去打拼啊，我要拼命的抓住一些机会，对吗？怎么能安静做工呢？这是做不到的啊！我要可能看到一个好职位，我就要跳啊，要把握这个市场的这个动向啊，看到这个啊以后这个发展的趋势，我要怎么去把握？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还要不断去学习，不断去努力啊。所以这个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说来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来着，但是不容易做到的，不容易做到的啊啊，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我套用刚才杨绛的一句话啊，你的问题呢是想的太多，而读经太少，不是读书太少啊。其实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往往真的是我们忘记了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教诲啊。在拼命工作、尽情玩耍的时候，我不相信有人还带这本圣经，没有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啊，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啊，你这么拼命工作，为什么越来越穷？这个答案就是你的问题是想的太多，而读经太少了。啊，其实圣经里面是个宝库啊，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多年以后，圣经都没有完整的读了一遍啊，都没有这样的去啊看圣经里面的宝库啊，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啊。我们刚才看到这是哈佛大学的大门，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大门上面这样一个什么东西？注意到没有？这是一个十字架啊！你们知道吗？刚才这个常青藤大学的这个八所大学的联盟啊， 除了康奈尔大学，其他另外七所大学最早全部是什么？最早全部是神学院。我告诉大家，这样的名校最早全部是神学院啊，他们都是从神学院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以哈佛大学这个大门上，你看至今还有一个十字架在这里啊，最早他们的开始的时候全部是神学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啊，做工吃饭是吃这样的饭的，是吃我们灵里面的这样的粮食啊，喝让我们永远不渴的这样的水。所以我们的问题真的是读经太少啊，听从耶稣的话语太少。这个照片我想让大家猜一猜在什么地方，上面其实已经写上了，眼睛好的可能看到，眼睛不好的猜一猜。嗯，我们经常去的离我们很近的很近的地方是吧， Unionville 的 Main Street 上面那个啊十字路口这个教堂，这个教堂啊，其实我们看哈，不光是 Unionville， 我们在北美大陆任何一个地方，你们去到那个加拿大的那些小镇，去到美国的小镇啊，任何一个小镇你们在十字路口都会看到一个教堂，而且这个教堂一定是那个小镇上最高大最漂亮的建筑，一定是啊。我经过很多小镇我都没有发现一个例外的啊，任何小镇必定有一个教堂，而且这个教堂一定是最高大的建筑，一定在它那个小镇的中心，一定是这样的啊。这个传统来自于什么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点联系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最早的八个最好的大学，长春藤联盟都是神学院啊，北美所有的这些城市在路口啊，它都有教堂的，都有教堂的啊，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说明这个神的道啊，基督的道乃是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在世界当中啊，并不是跟我们的生活脱节的。我们再看一个，再猜一个东西啊，这一艘船，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个船是什么船？能不能猜出来？这艘船就是当年从英国出发的来到北美的，叫什么船？五月花号。对了啊，当然这不是他原来的，这是这个复制的啊，后来复制的，在波士顿啊，这个船我们去到波士顿可以看到啊，它是后来复制的这个五月花号船。五月花号当时载着啊有300多人从英国出发啊，他们是什么人大家知道吗？他们叫清教徒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神学院的建立，这个啊整个北美这个繁荣都是建立在清教徒的这个信仰之上的啊，建立在他们清教徒的思想之上的啊。清教徒是一种什么思想啊？清教徒的思想就是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他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的，安安静静做自己的工啊，吃自己的饭啊，安静做工的清教徒精神啊。这种什么精神呢啊？清教徒首先呢确信圣经是一切生活的重心啊，他们注重灵魂的拯救，在崇拜礼仪和生活上主张简单朴实啊，所以他们的生活都是很简单朴实的啊，以求对上帝专一，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感，重视悔改的经验啊，确信不断且继续改革的必要性，加上强烈的被拣选意识呢，形成了清教徒特有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啊，努力工作与社会关怀是基督徒在得救重生之后的必然结果啊，对穷人失业者的照顾更是伦理良心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一个要求啊，这是清教徒精神啊。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信徒皆祭司啊，是清教徒关乎个人的基本权利、尊严、价值的神学基础啊。所有的平凡大众在上帝面前绝非是平凡的啊，每一个人的生命上帝都是看重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小人物，每个人都是大人物，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完全平等的啊。所以整个北美的繁荣建立在这个清教徒的精神之上啊，他们安安静静做工吃自己的饭，造成了这个世界的繁荣，也造成灵性上的这样的进步。他们其实深受这个人的影响啊，这是谁呢？这是那个改革宗教改革的先驱啊，伟大的先驱之一约翰加尔文啊。他们是啊清教徒深受这个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啊。加尔文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所以把这个信仰 啊，结合到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安安静静做自己的工，不仅仅是这个做工本身啊，其实这个做工啊超越这个做工本身的范畴，我是在彰显上帝的荣耀，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清教徒精神啊。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啊，我们的啊追求，我们的信仰就在一点一滴之中这样体现出来。我们的本分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啊，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荣耀神，都能尽到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本分啊，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样让人看出来我们是基督徒，就是尽到自己的本分，努力的去工作，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啊，我们整个这个北美的繁荣，我们这个城市的建立啊，都是基于这样的精神，都是基于这样的精神啊。耶稣说过，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神也在工作啊。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所以安静做工啊，吃自己的饭，它是有这一层意思在里面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啊，就是啊整个保罗讲到的都是要昼夜做工啊，免得叫人受累啊，免得叫人受累啊。特别还讲到有人如果不按规矩行呢，要劝诫这样的人啊，反复强调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本分。还有一个本分是什么？这个安静做工，我们说啊，这里面隐含的一个什么？隐含的传播上帝的道在里面。所以他在这个之后的经文，他继续讲到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立志行善。劝弟兄的心，他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的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同样还是前面说到的效法基督的爱，效法基督的啊这样的牺牲啊。我们说这个画面大家能猜出来这是谁吗？能不能猜出来？这个是耶稣基督啊，这个耶稣基督能看出来，这位是谁？是彼得是吧？啊，他在水面上也想走一走，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啊，那个他说啊，主啊救我，因为他没有信心，快掉下去了。这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是怎么样被传福音的吗？彼得是怎么信主的？有没有人知道彼得是怎么信主的？打鱼的时候谁跟他说的？是耶稣吗？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看的这个经文怎么看的啊？约翰福音一章41-42啊，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的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他是这么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能看出来什么意思吗？啊，劝他如弟兄，啊，本来不认识神的，现在认识神，啊，他的兄弟安德烈给他传福音，给他传福音，啊，彼得以后被神重用，啊，成为一个啊主所重重使用这样一个门徒，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说要劝他如弟兄，啊，劝他如弟兄。这个不可和他交往的是意思跟这个劝他如弟兄看起来有点矛盾啊，其实不是矛盾啊。这个不和他交往的意思啊，是意思是什么？不会互相影响，不要受他的影响，不要受他的影响，但是你要把主的道去给他啊。交往的意思就是一来一往，对不对？那你跟他交往说明你被他所带动，说被他所影响啊。但是我们可以效法啊这个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说我遇见弥赛亚了。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犯一个错误，是怎么讲？我们会啊拐弯抹角的去传啊，你来教会啊，这个怎么样，福音怎么好啊，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传福音的方法，拐弯抹角的各种技巧。但是其实我的经验，你不如直接像安德烈这么来一句我遇见弥赛亚了，把人直接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这是我们要去尽的本分，弟兄姐妹们，这是最有效的啊！圣灵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直接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让耶稣来做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做工，耶稣也做工啊！ 啊，这是传福音最有效的办法，直接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宗旨。啊，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不是把人引到神面前来，你传的不是福音。啊，你传播的是你自己。啊，不是福音。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啊，直接一句话，我遇见弥赛亚了。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好，我们最后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各尽基督的本分有哪几样？啊，其实很简单。啊，第一个是祷告。我们刚才讲了祷告，当如何去祷告，如何代祷，是吗？啊，那么祷告我们能不能做到一日不祷，一日不食，能不能做到？啊，我们效法一下这个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是吧？啊，安静做工，对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读经。啊，我们想一想，我们的问题真的是读经太少了。啊，在读经当中，能不能我们做到一日不读，一日不食？啊，这个读经也是我们啊安静做工的这个基础。安静做工的基础，你不读经，你没法去安静做工的，没法安静做工的啊啊！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在你一切日常的生活当中，新教徒的精神，我们去读经，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传福音啊，一日不传，一日不食。传福音是把神引到神的面前来啊，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啊，直接说我遇到弥赛亚了，让主来改变你，因为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主也在做工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直到如今啊，我们的神在做工啊，我们的耶稣在做工啊，圣灵也在做工，让我们基督徒一起来做工，一起尽好我们的本分啊，感谢赞美我们的主。